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凯纯。今天非常开心有陈能景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啊。上一次牧师跟我们特别的分享了，就是在圣经新约的福音书啊，路加福音十六章当中有一个比喻，也是耶稣基督讲的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呢，有很多的人不明白，甚至是基督徒也不明白啊。上一次呢，牧师特别的仔细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关于不义的管家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很多的疑惑呀都从中得到了解答。就这一段经文来说，牧师，今天您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呢给我们？
其实耶稣在其他经文里面有说过这句话的，但是在十三节里面呢，耶稣又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在这里呢，这句话好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意思啊、哦。两个主呢，如果我们是在侍奉真神啊，我们就不会再侍奉神所托付我们的金钱。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在侍奉主，那我们就会在侍奉神所托付我们的金钱。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好像这个不义的管家这样子，他其实他不是在服侍他的主人，他是在服侍主人的钱财啊，是为自己来服侍。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托付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是上帝托付我们有很多的财富，那很好，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在侍奉神所托付我们的财富。如果我们的心稍微不留心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神所托付我们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侍奉神了。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单单的侍奉主的时候，神所托付我们的财富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忠心的去用了。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再去用神所给我们的钱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侍奉主，我们在侍奉这些金钱。
陈牧师啊，刚才您的补充啊，真的是让凯传再一次能够再思考，为什么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总是觉得说两个主吗？为什么只是金钱和耶稣之间这种对立呢？不过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在主里面来全心的侍奉我们的主耶稣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侍奉主耶稣托管给我们用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金钱，那这个金钱不能够带去永恒，也就是不义的钱财。那当钱财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拜马门的侍奉钱财的失丧的人了。那今天呢，就想请牧师来继续的跟我们谈一谈在路加福音当中的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也是主耶稣亲自所讲的一个比喻。
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的比喻，是一个财主跟一位叫拉撒路的两个人的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讲到好几个故事都是跟财主有关系的，那这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又希望能够讲到关于财富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去看财富，或者说耶稣希望他的跟随者呢，怎么样去看财富。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财主啊，圣经说他穿着紫色袍，还有细麻布衣服，那这些都是在当时来说，都是一些有钱的人才可以去买到紫色的衣服穿， 因为紫色呢是最难最难染的一种颜色，在当时来说都是最高贵的人呢才能够有紫色的衣服穿，还有细麻布也是非常贵的。这个财主就穿着紫色的衣服还有呢细麻布，天天奢华宴乐，他每天都是 party， 每天都在享受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呢同时又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讨饭的人，圣经说他名叫拉撒路，浑身都是生的疮，然后被人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两个人物，这个的拉撒路呢什么都没有得吃，只是希望能够得到财主桌上丢下来的掉下来的那些零碎。这是一个非常穷的一个人，他不只是穷啊，而是呢甚至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讨吃的，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就等着这个财主这些宴乐所吃的东西剩下来的那些零零碎碎能够给他有一点吃。这里呢还说狗来填他的仓了，这个是非常我们看听见都觉得哎呦，这个拉撒路他的遭遇确实是非常痛苦的，活得不像人哦。好了，结果呢就是这两个人呢都去世了，两个都死了。死了之后呢，讨饭的拉撒路圣经说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呢也死了而且埋葬了，有钱人才有埋葬吧，那些穷的死了 都没有人管，但是财主就有坟墓嘛。但是呢这个财主被埋葬之后呢，他却是在阴间受痛苦，那结果是这两个人死后的那种的遭遇呢确实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完全反过来了。讨饭的拉撒路他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这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当然就是他们的祖先嘛，那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其实他们犹太人的一种的表达就是说，人死去之后呢，要不就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要不就到阴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是一个蒙福的状态；到阴间呢，就是一个恶人会落到阴间的一个状态。恶人呢，死了就到阴间去受痛苦；一个义的人呢，好的人呢，就会死了就会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说，哎呀，死了就到乐园去蒙福了，在那边不会再受痛苦，要不呢就是到阴间去受痛苦。但是呢这个财主呢，故事是这么说，到阴间的时候他就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这个财主就喊着，亚伯拉罕啊，我主亚伯拉罕啊，你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呢有火焰很痛苦，烧得我又干又渴又热的。但是亚伯拉罕说，儿啊，你想想哦，你在生前呢都是奢华宴乐的，过得很好，拉撒路呢就在那儿受苦，在你的门口没饭吃呢，但是现在呢他在这里得到安慰了，你却是在那儿受痛苦。不单是这样子啊，你的请求啊，你在渴望能够打发拉撒路给你有一点点水来凉凉你的舌头，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阴间跟这个乐园之间呢深渊啊是完全隔开，没有人能够从乐园到阴间去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这个财主呢很想在他死后之后还是希望拉撒路呢能够来服侍他，或者说拉撒路呢以前在他的门口他没有好好的去照顾拉撒路，但是现在死后呢他反而想要拉撒路来好好的照顾他服侍他。但是亚伯拉罕说真对不起哦，这是不可能的一件回事情。这个财主就说那这样子啊，我主啊，你求你打发拉撒路，又是要拉撒路去为他来服务了，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可以拉撒路回去跟我的弟兄说，告诉他们我的遭遇是什么，现在落到一种怎么样的痛苦的情况， 免得他们也到这里受痛苦啊。好奇怪，他这样子的请求，在这个表达里面呢，好像是他的兄弟可能跟他也是过着类似的生活，他也觉得他的兄弟所做的呢，很可能也会让他们遭遇到他一样的遭遇，就是死后呢会落到这种的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的回答就很特别，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的，他们只要去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行了。但是这个财主说，不不不，不是的，那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到他们那里去呢，他们就必要悔改。他是想说，哎，如果有一个死人复活，那这种的死人复活后到他们那边去，会不会向他们说话呢？他们会更加愿意听，更加留心听，更加愿意去顺从，甚至呢，他说他们必要悔改。所以在这里，这个财主他也觉得他的那五个兄弟可能也是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还是跟他差不多一样。亚伯拉罕就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不会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其实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要讲些什么呢？要听的人明白一些什么事情呢？当然一件事情就是很清楚的啊，阴间跟乐园是完全不可能从乐园跑到阴间里面，或者说落到阴间的人呢，其实在那边所受的痛苦呢，也不会有什么的机会或者方法能够让他舒缓一下，让他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痛苦。今生你所做的，离开世界之后你所得到的那种的报应呢，到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就已经完全没有机会去改过来了。今生所做的就完全决定了你的来生是怎么样的。这里说，如果说有死的人复活过来去跟他们说，叫他们要好好的生活，要好好的做什么改变，其实一个人死了复活回来，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相信他。就好像是说什么呢，人看见神迹哦，有人说，哎，你神你向我显明吧，你在我身上行一个神迹吧，那我就会相信，就会接受你。但是其实却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情啊。人看到神迹，如果是不相信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神迹用各种的方式来解释掉了，对，他也不会觉得这个神迹是真的是上帝所行的神迹。这里为什么会讲到摩西跟先知呢？就是因为在犹太人里面呢，摩西给的律法是很清楚的。这个生命记里面呢，15章，神所给你的这个地，无论是在哪一座城里面，如果你的弟兄有一个穷人，你就不可以忍着心完全不帮助，不去帮助这个穷的弟兄，总要去伸开你的手去照顾，让这个缺乏的呢能够补足他的不足。其实这就是摩西跟先知所说的很清楚的一句话。这个财主呢，却是在他的门口就有一个穷人了，不是说他要到城里面去哪里去找这个穷人，就在他的门口，他都没有去照顾这个穷的拉撒路，没有去照顾这个没饭吃的这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还是满身长了疮的，他都没有去照顾他。摩西跟先知明显的已经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了，但是他都不愿意做。难道一个死人复活到他那里去跟他讲的时候，他会听吗？其实今生神给我们的话已经是清楚的，那我们不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去幻想说，哎呀，有一天神会怎么样的让我再次有机会，让我呢能够有回转。因为如果今生我不做，不愿意去听从，不愿意去顺从，到我离开的时候呢，机会已经过去了，没有了。特别是财富，这个比喻其实就在讲我们今生的财富，神给我们有的，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是财富在今生却不是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从来都不是。财富在我们的手里面，圣经是让我们知道要去顾念那些贫穷的，那些孤儿寡妇， 那些在社会里面缺乏的那些人。从来在圣经里面，上帝让他的百姓如果是有财富的话，这些财富都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不断的无论是自己完全的享受，或者是不断的在囤积这些的财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是呢要把这些的财富给予别人。这里很特别的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个财主呢，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这个财主是没有名字，只是有一个财主。但是呢，拉撒路却是有名字的。有人是这么解释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这个财富不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名字。我们好像都没有名字啊，但是我们可能很穷，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名字，神是纪念我们的，那才是重要。那我们有很多的财富呢，却不被神纪念呢，那这个财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终啊，到我们死去的时候，没有带给我们有什么的好处。我们可以在今生过得非常的奢华奢侈，但是却在来生里面呢，我们没有被神纪念。当我们去想这个比喻，其实也很简单，也不是说什么复杂的观念或者说教训啊。其实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如果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要知道，财富不应该是只是为我们自己去花费，而是要照顾在地上、在世上、在社会里面那些穷乏的人。所以这个比喻也能够应用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贫富非常的悬殊。我们生活在一些比较富有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穷的。一般人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很富有，对吧？就是我们仅仅都觉得我们仅仅可以应付生活而已。全世界的财富就在世界人口里面的不到 10% 的人口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在北美洲生活的人呢，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是很富有，可能我们其实已经在那 10% 里面了，我们拥有了这个世界的 90% 的财富。什么世界首富啊，那些当然他们的钱更多了，但是其实我们整个世界来看，现在差不多是80亿人口了，我们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我们是最有钱的那部分。只要我们把这些财富稍微平均一点分配，那些穷的人都已经活得很好，只是我们富的愿意更富，能够有更多的钱，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不懂得去好好的去分配给予那些穷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觉得无论是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能够过得好，或者我们的孩子过得好，我们的第三代都能够过得好，那我们就忘记了其实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再有更多的财富都没有用。如果今生的财富我们不好好的去照顾穷人，让他们能够过得比较好一点，这些钱我们离开的时候都没有了，对于他们也没有帮助，对我们自己也没有帮助。所以其实这个比喻呢，我觉得好像是讲到财富的另外一面哦，就是今生我们怎么样去用它。财富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有幸福，很好。但是呢，这个财富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呢，能够达到它可以达到有的果效。那希望是我们都可以去多一点想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分享啊上帝所给我们的财富。在这里有人会觉得死去了就死去了吧，那可能没有什么需要为死去的事情来做一些的预备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今生我自己活得好好的就好了，管他死后我要向谁来交代。这是一般人我们都会这样子来相信，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觉得人死如灯灭，那我就是这样子了。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圣经是说我们人都会死，而且死后呢人会面对一个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谁来判，谁来做审判呢？ 当然不是我，不是其他的人，而是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是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去为我们今生所做的啊，向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位上帝做一个交代？要思想这个事情哦，不能够说啊，这个跟我完全无关。圣经这么说，我们要思想一下。第二点呢，就是说，啊，好些的朋友，他们呢，就是在一个濒临死亡的一种状态里面，当他们看到自己呢，自己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又回到自己身体，有这种的人，有这种的经历，那至少这个我们也应该可以要去考虑一下，关于人死后是否就是如灯灭。另外一个点呢，我就想说，如果人死后如灯灭的话呢，在我们这些的人类的思想里面，虽然好像有这样子思想，但是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操作是不吻合的。因为如果人死如灯灭呢，那没关系啊，我在街头上，我对任何人如果不满意的，我就把他杀掉，杀死了就行了，不需要交代嘛，因为他也只是死了就如灯灭嘛，道德规范已经没有意义了。如果人死如灯灭，谁能够证明死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没有人能够证明，因为没有人死了然后就回到你的家里面跟你说我死过了，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我们都会被吓死了。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人其实会对祖先是有一种的，中国人特别好，就是拜祖先。现在的有些人就是拿 iPhone 也烧给他了，就是心里面有一种的观念，其实人死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他存在，人肉身死了，但是好像他还是存在。也让我们看到人死如灯灭这样子一个想法，如果真正的去想的时候，其实不能够站得住，很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还是需要我们要想到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死亡，而且死亡之后的我自己是怎么样。
水波涛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东方的晨星是真光光景，马草的遗憾是带翅膀扬，今生最高扬是家乡上手情的深秋，深秋恩恩是谁被关爱中，生命永恒生命恩命永恒过水，东方的晨星是真光的凝聚，马草的遗憾是在最高扬，是家山上数奇的深秋。